感谢主，今日是主的圣日，保守我们来到礼拜堂之中，一起亲近敬拜祂。三样的事情宣布，接下来的礼拜二是第五个礼拜二，当晚是没有聚会的。其实我们礼拜二的聚会只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的礼拜二，所以第三、第四、第五个礼拜二呢都是没有聚会的。第二样就是圣经礼拜，下一个礼拜日11月5日就是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圣经礼拜，当日所收到的所有的奉献都会全数捐给香港圣经公会，作为印刷和分发圣经的用途。所以大家就祷告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常常读的圣经，我们感谢主，有人好好保管这个圣经的版权，我们今天可以读到这些的圣经，我们心祷告就决定我们怎样去奉献香港的圣经公会，帮我们印刷和分发圣经的。另外就是浸礼，今年的浸礼，教会的浸礼会在11月19日举行，已经有不少的兄弟姊妹已经申请了。我们知道受浸就是在神和在人面前公开地显明我们愿意一心一生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凡是有这个心愿的，我们自己来到亲近祷告主，愿意下一个这样的决心，就可以在下个星期日之前了，因为受浸之前的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停止这个申请的了。在下个礼拜日之前就联络吴金元先生或者周国焕先生，去表明我们这个心态去申请受浸。那现在请主日学分班，我们今天唱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就是生活如光歌。我相信今天来到主日，来到亲近敬拜主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愿意我们活在真理之中，我们的生活是活在光明之中，生活如光。而我们生活要如光的话，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生命之中的虚假，生命之中一切的谎言。我们就第二首诗歌是常讲诚实话。而我们今朝要学习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法利赛人，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我们会用约翰福音三处的圣经，尼哥底母的记载全本圣经并不多，只是得三处的圣经，都是在出自约翰福音。我们今天会用那三处的圣经来到在尼哥底母的生命之中，看看怎样是真的活在真理里面，无论环境或者权力中心有些怎样的压迫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诚实的守真理。请各位先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新约的105版。这些经文我相信是常时都来教会聚会的，大家都是熟悉的。但是我今天特别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是头脑里面有一套的理论或者有一套的教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活在光里面呢？是在乎我们遇到情形的时候、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反应。而今天所注重的就是尼哥底母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和不同的人是怎样的互动，表明他在真理当中。新约的105版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第二节。有个法利赛人名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领袖，和合本说他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就是很熟悉圣经的那些人， The fact that 佢係好熟悉聖經，喺當時嘅猶太社會已經有一定嘅社會地位。佢更加係猶太人嘅領袖，係官。而當時約翰福音呢個背景就係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讓所有聽見嘅人議論紛紛。佢究竟係邊個呢？咁有能力全讲圣经的，当时他们的圣经就只是旧约圣经，他可以行这些神迹的。有人说，哇，他在哪里出来的？出身这么卑微的。有人说，他家人我们都认识得，没什么特别的。他爸爸妈妈，他的兄弟姊妹，我们不是都认识吗？又有人说，如果他不是属主的，他怎可以行这些神迹啊？如果神不是跟他同在，他为什么说这个真理这么有能力啊？所以我们今早上，我们大家都是熟悉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些背景，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三章。而尼哥底母就在这种情况，这种的大围的气氛之下，他来找耶稣。第二节，尼哥底母在夜晚来见耶稣，说他一开口就称呼耶稣是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处来的教师，你行的神迹若不是有上帝同在，没有人能行。他在夜晚来，他不是光天化日。耶稣在山上面或者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他自己走出来说，老师，不是。他晚黑来，但是他一开口来到耶稣那里就说老师。耶稣当时是一个几大的年轻人呢？三十出头。他有身份有地位，他来到谦卑的，来到找老师。他看到他没有被他自己身份地位所蒙蔽，他没有被因为他自己很熟悉圣经而不去求问，而不去寻求更深的学习。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老师，你 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止他一个人，可能还有些同路人，不过肯定就不是大卫，因为大卫的法利赛人都是嫉妒耶稣的。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上帝那处来的，你行的神迹若果不是有神同你同在，没有人可以行。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不是说，啊，你啱了，我确认我就是这个身份。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的回答是比尼哥底母生命里面最重要最重要，这个愿意来寻道学道的人要得着的真理教训。主耶稣答他就说，我实在话你知，第三节，我实在话你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是个老师，他不会说，咦，为什么说句我不明白的东西，面子问题，我不问了，我当我明白了，我扮我明白了。有时我会听到有些人说，哎，我读了这么久圣经，为什么他说句这样的东西我不明白的，我不敢问，我不好意思问，一会他说我真的不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损失了进入真理的机会。而尼哥底母就直接问，第四节，尼哥底母问，老了的人怎能重生呢？他能再入母胎生出来吗？一个人要寻求进入真理的人，他就会去亲就光，他就会愿意来学习圣经，他就会愿意来到教会之中和众兄弟姊妹一起分享，来到学习 各人在真理里面是怎样守真理的，而且会回去对照圣经，又会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由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尼哥底母不会顾念他自己的面子，他自己在圣经里面的学识，他直情就向主耶稣问，怎得呢？主耶稣又怎答他呢？主耶稣跟着答他说，我实在说你知，人若不从水同圣共同圣灵重生，就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人的肉生由父母而生，生他的灵性是由圣灵而生。第七节，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或者解作，即是重生我们怎么理解呢，或者译作你们必须从上帝处领受新生命而惊奇。风随意吹，你们听见他的声，但不知道他由哪处来去哪处，凡从圣灵生的亦是这样。尼哥底母这个熟读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他认识多少关于圣灵呢？他明明的问，他理解的重生是再入妈妈的肚子再生过一次。主耶稣说不是从肉身这样去理解，是从这个由水和圣灵而出的新生命这样去理解。什么是水，什么是圣灵？水，我在这里今天的演绎下，是主的真理，是神的话。圣灵，很多时候我们有时读神的话，我们未可以完全的明白，我们求真理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开启我们的心灵，直到我们可以更加明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圣灵来到我们生命之中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主耶稣讲过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多经历，我们遇到某一种情形的时候，突然之间脑海里面出现一句圣经的说话，不要以为是偶然，不要以为因为我们的圣经读得够熟，是圣灵针对那个情形提醒我们，我们就慢下来，我们的心就静下来，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就可以得着教导。而主耶稣向这个很熟习旧约圣经的尼哥底母讲说这些这么重要的真理，不是从水和圣灵而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话，他们是不可以进入神的国的。将来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是完全是我们的主掌权，是神的国，不单止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的肉身得到复生，而且永永远远和我们的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尼哥底母在这个时间，他可能未可以这样掌握所有的真理，但是尼哥底母展现他的谦卑，展现他的想学。刚才他问一个问题，难道可以入妈妈的肚子再生过吗？主耶稣又讲了这些真理，很重要的真理的教训，尼哥底母是不是就不好意思问第二次了？糟了，刚才问了都不是很知道他讲什么，现在再讲给我听，咦，可能不是很知道他讲什么。我们看看尼哥底母怎么问。第九节，尼哥底母问，怎样有这样的事呢？他想知道 how to， 那怎么做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执行的心呢？如果我们有个执行的心，当主圣灵，当我们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圣灵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突然之间记起一个主耶稣的说话，或者圣经上面一个教训的时候， 我是不是即刻在个心里就停止呢？就不再想学习呢？一个愿意亲近神以心灵共诚实来到神面前的人，就会心内祷告问主啊，那我怎么实行呢？我怎么做呢？而不会即刻说那我做不到，我现在未 ready 去做。尼哥底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问尼哥底母问怎样有这样的事呢？耶稣的答话更加挫败他这个教师的地位。为的是什么呢？不是羞辱他，是栽培他，让他揭示他作为一个教师他要进入的真理，他需要实行的真理。第十节，耶稣答话：你是以色列的教师，连这件事都不明白吗？各位，我们要记住，主耶稣不是羞辱他，是栽培他，是教导他。所以我们千祈不要因为人的虚荣，因为人的面子，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不去求问，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当没看到，我们就当没听到。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懂的时候，就是主要施恩的时候，因为主要直接教导我们。我们跟着读下去，就是主耶稣非常重要的教导。第十节，主耶稣答话：你是以色列的教师，你连这件事你都不明白吗？我实在话你知，讲论我们所确知的，见证我们所见的，但是你们偏偏不愿意接受我的见证。他这里讲的是普罗普遍的那班法利赛人。他说主耶稣指出那班人是不愿意信的。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有关世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若讲天上的事你们又怎会信呢？基本上那班法利赛人就看着自己的地位，看着自己的权势，看着自己的学识，不放这个出身寒微的耶稣在他们的眼中。他们以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筛选了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听不入耳，亦都不觉得要去追寻。这些人就是立定了一个不信的恶心。主耶稣说这些人是不会信的。第十三节，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从来没有人上过天。头先主耶稣没有确认尼哥底母所问的、我们相信你是有神同在，若果不是你行不到这些神迹。他没有立刻确认，他点出了尼哥底母对尼哥底母 critically important 的一点，对他绝对是他生命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从水和从圣灵而生的这一点。尼哥底母有兴趣愿意的心继续想学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就一一教导。我们来到亲近主学习祂的道，岂不是这样吗？我们自满自足，认为这个圣经我读过不知多少遍了，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了。没有一个愿学的心，就永远都滞留在表面那一层，亦都发挥不到心灵共诚实来到亲近主。主耶稣教导十三节，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从来没有人上过天。第十四节，对一个很熟悉旧约圣经的尼哥底母来讲，十四节是非常之重要。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同样人子亦必被举起。尼哥底母一定很熟悉摩西五经所教导的一切， 那一次以色列民又是悖逆犯罪，瘟疫大大的临到，有蛇在旷野那里走出来咬他们，死了很多人。摩西求情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你做一条铜蛇挂在杆上面，那些信愿意仰望的就得着医治。对尼哥底母来讲，这件事迹一定在他心里面非常之熟悉。跟住主耶稣点教他呢？十五节，使所有信的人都得永生。这个就不是摩西五经所引用，是主耶稣在这里引用。跟住主耶稣向尼哥底母所揭示的真理是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尼哥底母来到找耶稣，他称呼他是老师。耶稣今天向他揭示的，我是从天而来，我是人子，人子会被举起，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使凡信他的，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因为上帝打发他的仔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透过他来拯救世人，不是来批判，不是来指出你作为老师你都不识，不是来到将人将这些教师比下去，不是来比较，是来施展他的恩典，是恩慈，是要将凡是信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诚心相信，看到自己那种的悖逆，那种的自高，那种的不配的时候，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凡信的都不被定罪。再读一次，十七节，因为上帝打发他的仔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透过他的仔来到拯救世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已经被定罪，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独生仔。十九节，光就是这个上帝的仔，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世上的光。不单只是圣经上面所记载耶稣所讲的言语，还有他和不同种类的人的互动的交往，主耶稣显现出来他内心那种贴近父神那种的心态。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恶行不爱光而爱黑暗，他们被定罪的就是因为这样。二十节，凡作恶的都憎恶光，不接近光，因为他们的恶行被揭露出来。二十一节，但是依照真理做事的人必接近光，等光显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照上帝的旨意做的。尼哥底母听了这些一大番这些的说话，他明白了多少呢？是不是很通透呢？或者不是，但是没问题，因为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真理，寻求学习，他有一个愿意实行的心，主的恩典不会离开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读一些圣经，读到这些我就不明白了，但是我读了这么久又不好意思问人，于是我就由得他不明白我就不学了。这样的心态在灵里面又怎么会进步呢？我们看看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寻道，他来学道，跟着我们读下去，我们就会读到他怎样行道。再读一次第二十一节，让每一个每一位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这节经文的人，我们大家真心诚意地去实行。 依照真理做事的人就会接近光，这个光就会显明他所做的是不是照依上帝的旨意而做。凡是那些想保存自己的面子，想保存自己的一个形象，不依真理而做的，他就会行在黑暗里面。而很多的法利赛人当时他们很担心这些罗马人看见这些，他们是，我用现代用语，他们是殖民政府，因为犹太已经亡了国，完全那个地方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而罗马政府就是用这些法利赛人、士子、法利赛人、律法师，因为犹太的民族都是信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而他们因为熟习神的话语，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罗马政府就是用他们。但是当这些士子法利赛人看重他在世上的地位、他的权势的时候，他就轻忽了要得神的喜悦，轻忽了他要依真理而行。他看重的是，若果这些民众都去跟从了主耶稣，他们的 status quo， 他们 的所既定的、所既得的利益就会被罗马人剥夺。他们甚至乎兴起杀心，要杀害主耶稣。那我们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新约的112版，卷后一点，新约的112版，约翰福音第七章32节。法利赛人听见群众纷纷议论耶稣的事，他们同祭司长就派警卫去捉耶稣。他们已经派了警卫去了，他们的心已经立定了，有一班法利赛人已经立定了，这些是在最高权力核心里面的法利赛人，包括祭司长。我们读下第43节。那些士兵就去到了，但是43节，群众因耶稣就纷争起来，因为有些信有些不信，有些说无主同在，他怎可以这样教导我们呢？无主同在，他怎可以行神迹呢？有些就说，你知不知道他什么出身的？在加利利出到什么人啊？当然我这里讲的是集合了四福音里面的学习，并不是只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群众就议论纷纷，第44节，其中有人想捉耶稣，有人想，个心好想啊，但是没人落手。那我们跟着就读，这些没有落手去捉耶稣的人回来汇报，报告给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听。第45节，那个标题是犹太人的领袖不信耶稣。我们读下去第45节，我们会读45节至52节。警卫回去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问他们了，为什么未将耶稣带来呢？第46节，警卫答话，从来没有人好像他这样讲话的，警卫都讲真话，说诚实话。但他说了诚实话，这些不信的法利赛人、祭司长会怎样讲话呢？第47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亦受他愚弄吗？难道我们的领袖说法利赛人有信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被他愚弄啦，我们这些这样有学识、有地位、领导你们的人是不信他的。49节，这些不明白摩西律法的愚蠢百姓， 是应该受咒诅的。那些百姓信他是因为他们愚蠢而已。当时尼哥底母在他们中间，所以我猜想，我纯粹我猜想而已，尼哥底母的官都不小，他才会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些领导的人是怎样说的？我们都不信他的，信他的是蠢的，你信他就即是你比愚弄的。究竟是谁不懂律法？究竟是谁在这里弄权愚弄这些百姓呢？尼哥底母在他们中间，尼哥底母又会怎样做呢？我们读下第49节。这些不明白摩西律法的愚蠢百姓是应该受咒诅的，他们不是祭司、法利赛人。摩西当日拣选的利未人是什么职责？不是带领那些以色列民归向上帝吗？这班人当他的心变坏了，不肯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说这些是愚蠢的民，应当被咒诅的。摩西当日怎样爱那些以色列民，屡次为他们求情。如果我们叫那个是一个牧者的心肠，我们在这一班人当中我们看不到。但是尼哥底母怎么做呢？五十节，他们中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以前去见过耶稣，尼哥底母警告这一班同僚，里面有祭司长，相信比他更加高级。尼哥底母警告这班 peer， 这班同僚，甚至乎是他的上级，说我们的律法容许未听口供或者未查明真相之前就定人的罪吗？其实摩西的律法写得很清楚，在摩西五经，无论是利未记、复传律例，屡处很多处的圣经都写得很清楚，定一个人的罪之前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才可以定人的罪。不是事事但但有人诬告，或者根本我又不欢喜那个人的，听到有人诬告他就可得了，有一个人讲他坏话他就必定是坏的了。是哪个不守律法呢？是哪个不明白摩西五经呢？是哪个在这迷惑百姓呢？尼哥底母说，我们的律法是不容许不听当事人的口供，不容许我们未查明真相就定人的罪。他说了这句说话，他有好处吗？我们就看看他那些同伴怎样对他。第52节，广东话圣经因为个个都是用他们，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究竟讲话的那个他们是指什么人。于是其余那些犹太人的领袖，祭司、法利赛人、大祭司，第52节讲的，难道你都是加利利人吗？加利利是个什么地方？是个渔港，多数都是那些渔夫住在那里的。你都是啊？你都是加利利人啊？你都是这么出身卑微的吗？你去查考一下圣经就知道以前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了。尼哥底母依真道而行，活在光中，对这些心底已经变坏了不肯信的同僚警告他们，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随便捉个人回来定人的罪。摩西的律法是要查明，要有两三个人作见证的。摩西的律法甚至乎讲明，若果我们发现有人是诬告人的，他想怎样陷害那个人，我们查明他是诬告人的，我们就要将他陷害那个人当受的刑罚来到罚他，这样我们才可以停止 所有那些诬告人的人，讲是非的，想陷害人的，杜绝那些这样歪曲的心，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在那个环境，他招来的是什么？嘲讽。他招来的是嘲讽，贬低他。你都是加利利出的？哪个先知是加利利出的？他们都很熟先知啊。哪个先知是加利利出的？尼哥底母是不是就这样就害怕了呢？在场我相信不只是尼哥底母和这些人，当然还有很多同位的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在这里。那些其他犹太人的领袖的反应是怎样呢？记载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揭后的120版，第十二章第42节，120版约翰福音十二章42节，这里就讲述还有很多其他犹太人的领袖。犹太人的领袖中亦有很多信耶稣的，但因为怕法利赛人，不敢公开承认，免至被赶出会堂。这样的内心状态是什么？43节，他们喜爱人的赞许多过爱上帝的赞许，他们看重人多过看重神，他们信了但他们不敢认，他们很怕在这个会堂里面谁说事啊？那些经学教师在高位的是指法利赛人，他们很怕被赶出会堂。约翰福音也有记载，他说有一个天生是盲的，主耶稣医好了他。法利赛人就质问这个天生是盲的，谁医好你？那个盲的就说，我不知道谁，我盲的嘛，是不是？我盲的嘛。那些人就说，他安息日医你，他一定不是用上帝的能力。那个盲仔就说，那我又不懂那么多，不过我天生是盲的，不是藉上帝的能力，怎样医好我呢？那些会堂的人就说，他愚蠢的，这个人不用听他，捉他爸妈来问一下。盲仔的爸爸妈妈因为怕他们都不敢说。我们就知道这一班人的影响力的权势是多大。但是真理是怎样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的是，保罗说的，他说如果我传福音是为求人的称赞，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是假仆人。彼得约翰被人拉了入监，因为他们传扬基督。那班官又来告诉他们，我现在放你出去，不过之后不准讲耶稣。他们说，我们怕，因为怕人而不去怕神，你想想合不合理？但是我们都是人，这一班人我们不要批判他们，因为他们之后可能改变了的。讲到这里，耶稣仍然未钉十字架，仍然未复生。当一切都改变的时候，这些心里面有点信的人，他那时候不敢认耶稣，他可能之后会改变。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不敢在一些我们认为艰难的状况 依住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那种的恐惧出于什么？我们看重人的称赞多过上帝的称赞。如果我们这样看重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 十节他就是说，这样的人不是上帝的仆人。大家可能问，尼哥底母是不是都是那些？他夜晚上才去找耶稣而已，他虽然开会的时候开过这么恶毒的会议，要害死耶稣的会议，他敢说一句真理的说话去提醒，但他之后是不是都是躲起来？我们又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请各位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读一下第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新约的128版最尾那段，我们会看到第十九章最尾那段耶稣的安葬。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门徒都吓到走晒了。当耶稣已经被这些法利赛人害死了之后，尼哥底母身处的环境是不是更加严峻？因为耶稣都死了，有人嘲讽他可以救那么多人，他不可以在十字架上下来救自己？尼哥底母若果是怕人的，他是不是还要缩埋多些？仲唔敢表态啊！但我哋读下呢一段嘅圣经，38至42节。呢啲事过后，有个阿利马太人约瑟向比拉多请求，准佢将耶稣嘅身体领去。约瑟系耶稣嘅门徒，因怕犹太人，唔敢公开。呢、这个就系以前信但是怕不敢公开的人，现在他领领耶稣的身体，他是不是公开的？我们如果信主，我们没有那份勇气，没有那份勇敢，在逆境的时候见证我们的真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主啊？但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碍于我们信得浅，我们未受到未遇到呢啲环境嘅试炼嘅时候，我哋唔知道我哋咁惊慌，好似彼得吓，佢话自己咁爱主，佢又结果三次不认主。英文有句话 ：When rubber meets the road， 就系当嗰个车辘、嗰个车胎、嗰架车几好啊？就系当你架车真系落地，你开佢行嘅时候，你就知道啦。我哋嘅信究竟系乜嘢状态啊？当遇到境况、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本相一清二楚了。约瑟本来不敢认的，现在敢认了。比拉多就准他所求，约瑟就将耶稣的身体领去。我们大家留心第39节，那个曾经在夜晚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和约瑟一起去。约瑟是个普通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他和约瑟一起去。而且尼哥底母还带了抹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30公斤。两个人用配有香料的麻纱将耶稣的身体包好，这些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他们表明自己是跟从耶稣的，不再遮遮掩掩，不再隐藏，表明我们信主的，我们不会看环境，我们就说啊，如果我真是以爱心提出这个真理，哇，分分钟被人羞辱，分分钟被那班人 有权有势的人排斥添。哇，这个盲仔的父母好害怕，我赶我出会堂怎么办啊？有形式没有实际，将来是入不到天国的。所以今天的学习就是尼哥底母，一个在一个旧的犹太教的制度里面，有学识、有地位，甚至乎我们说有权力、有影响力的，是不是当大多数都偏离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企稳呢？我们就不敢依真理而行，我们就不敢依真理来提醒，我们就不敢发光呢？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去想下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地上的生活，所有做的一切是要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圣洁。不要忘记公正啊，不要忘记神的公义啊。我们经常都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啊？依真理而行的才是神的义啊。我们要愿意，以前宋刚都会说 Dare to be different。 尼哥底母是一个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当然之后我们会读到另一个法利赛人，就是扫罗，后来改名保罗。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么清楚的记载尼哥底母，我们就要看到成为新造的人是在真理和真理的灵，从水共圣灵而生，不是在地上看环境、看势头左摇右摆，甚至乎说、哎、我们学习识做人啦，你不要坚定在真理里面，不要这么表态啊，识时灵人啦、心灵共诚实，我们要愿意 dare to be different。 真的好像尼哥底母这样寻道、学道、行道，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但是我们个个都是人，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路里面会有软弱，主知道，主一切都知道。我深信来到这一道，尼哥底母已经看到耶稣基督被挂在架上，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再过一阵间他就会知道，他那些同伴出钱买通那些士兵的话，不要说不见了耶稣的尸体啊，你说被人偷了好了。若果尼哥底母那时候没有被他们赶出会堂、啊、即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后来的遭遇是怎样，尼哥底母就会看到，他就会记得耶稣在第三章亲口跟他说的。我们重温一次下，第三章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同样人子亦要被举起，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我深信尼哥底母以心灵和诚实这样来到寻找主耶稣，不耻下问，寻道、学道、行道，真真正正的切实遵行他所熟悉的真理。第一次是他以摩西的律法警告他那些同伴，这样做不是依律法而行。第二次他去表明他是接纳信奉这个耶稣的，他带着名贵的乳香活药跟这个普通人一起去领耶稣的身体，而且去膏抹他。之后若果尼哥底母没有被那些人逐出会堂，没有被那些人害死的话， 他们会看到耶稣的复生，他们会看到那班本来四散的门徒回来，他会听到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那种奇妙的众人得着圣灵施洗。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有没有在当中，但是一切主耶稣事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直跟他讲说的事，他就会看到那种的发生，他的生命如果他是相信的话，就会成为不一样很大的见证。这些就是初初不敢认，后来愿意公开承认而蒙福的人，而可以进到永生的人。感谢主，求主的灵继续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末世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我们的朋友圈子下，见到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又或者甚乎那里有人 declare claim 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那种的刚才我们唱的生活如光，在真理里面的光呢？但是以爱心讲诚实话，是在爱里面出发，不是去贬低，不是去侮辱，而在爱里面提出提醒。做完我们的动作之后，不是要去愤愤不平去攻击，而是心里面安静很多的待祷，知道我们自己不被迷惑，我们可以在真理在光里面站稳，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这样才不会愧怠。神将圣灵施洗我们，让我们生命之中有能力去见证我们的主。感谢主，请唱赞美诗，然后请曾月平姐妹领讨散会。
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主你的圣日之中，是再次来到神的殿，是来到听神的教训。你给我们是很大的提醒，以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他所做的所行的，他是愿意是学习神道，去追寻神理的话语。虽然他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尊贵的法利赛人，但是他不同其他的同伴是的态度是对待神的话语，亦都他是愿意是真的是诚实去遵行神的话，在光中是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啊，给我们是很大的提醒，我们都是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是得着主你的道理，主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是不是真的仍然是在主你的光里面是实行神你的话语呢？神啊，我们是有很多的不足，或者我们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愿神你都是宽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是在我们以后的所行所做的都是愿意真的能够继续是为主你发光，是为月光照耀人前。我们都是今天将其他的聚会下午和晚间的都是同样交托，真的让我们时常有丰富的灵量是在我们的心中是养育我们的。我们将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诚心所愿。